四十岁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传什么道不知道，解什么惑搞不清楚，只是变成授业专业知识的传授嘛，对不对？专业科目嘛，那教育就变成三分之一了，不及格了，变成知识的传授了。所以很可惜啊，学校那么多，学生真正能够学以致用的没两个。学生没有智慧，将来出来社会成人了，他也没有智慧，照样是小孩子个性，当了官也是一样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老百姓都遭殃了。所以根本原因呢，还是私教了，没受过教育。很麻烦了，真的很麻烦了。我今天也不敢讲太多啊，讲得重了大家受不了，讲得轻了不痛不痒，也不好讲啊，啊，不好讲这个问题。我们知道佛经上讲啊，医报随着政报转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啊，或者我们的自然环境啊，随着人心在变化，医报就是环境嘛，政报就是人心，所以人心变善向善，环境自然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你看我们现在不太不安呢、啊，风不调雨不顺呢、啊，旱灾又来了，下水又水灾又过去了，哎，怎么灾难这么多啊？灾难何其多啊！要仔细想想看，就是我们不懂得如何根本的防治，失教了，怎么办呢？只有现在极力的提倡我们根本的固有文化、圣贤之道，来挽救已经堕落腐蚀的人心，让人心能够净化。净化人心不是口号，要有动作拿出来，要有行动。你看现在电视演什么，都是妖魔鬼怪全部出笼啦，我们都在与魔共舞，每一家都有魔侵入他的家庭，他的家庭会平安吗？太难了。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是超级强国，将来中国灭亡的一天，邦东美哲学大师他就说过了，美国这个超级强国将来灭亡亡国的第一因素就是亡在电视上面，台湾不能步他的后尘啊。我发觉现在已经步他的后尘了，快要全部开放了吗？这怎么得了呢？真正讲经说法传播政治政见的看不到了，都是挟持说法入恒河沙，挟持群魔乱舞啊，传授不正确的知见给大家，大家中毒而不自知啊，这怎么得了啊？这样下去，挽救之道就是我们从事传播的人士一定要有良知良能。你要想赚钱，老实跟你讲，你看多少人垮掉，你不择手段赚钱，造恶业赚钱，那个钱是保不住的。所谓有德者保之，无德者失之啊！你真正为国为民为苍生而努力的，你绝对不会没有饭吃，你还富有的很呢，你相信吗？就是经济危机的垮的不是你，是别人，造恶的造业的保不住嘛，你有德恨怎么保得住你的财富呢？所以我们了凡方法学有一套叫做保富法啊，如何永恒保佑您的富贵，你们可以听听看啊。就讲到历史上的这个清朝以后的到民国初民国这一段时间的大官啊，大富贵的人家怎么垮的，一个个给点出来。所以各位不要鼠目寸光短视尽力啊，不要刀头试蜜啊，会割舌头的啊，不要饮鸩止渴啊，会毒死人的啊。眼光要远大，要有宏观啊，要造福苍生啊，结果你的福报最大，因为你心量大嘛，你不自私自利嘛。你看孔子积德2500多年第一人呢、啊，中国积德第一人，就属山东孔圣人嘛，历代子孙都不衰呀、啊，都不衰。77代孔德成呀，孔德成出国，孔先生出国还备受国外的通关礼遇呢，他是孔夫子的后代啊，东方圣人的后裔啊，值得尊敬嘛。你看范仲淹的心量多大， 第二人就是他啦，把他的这个做宰相的这个做官的这个薪水当然就不失，就都300多家了。所以古文观有一篇叫逆田记，就讲他心量大嘛，先天下之忧而忧啊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他讲出来的。穷的连棺材板都买不起，听说他死的时候连棺材板都买不出来，买不起，人家送给他的可能。你看历史留名啊，后代兴盛800多年啊，到民国初年还是很兴旺的。所以我们了解真正为子孙就要积德，积德要趁现在就开始做，不要等你有钱再做，不要找理由，不能找借口，马上行动，当下就做。你要知道穷人布施1块钱呢、啊，比那个有钱人布施100万还有用呢。两方事情都读读就知道了，半善满善，这穷人修满善的功德机会还蛮多的嘞，有钱人修不到嘞，捐了几百万买一个木龙，建一个庙的这个条子，还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功德的损得一大半呢，天天被人拜啊。所以说各位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啊，啊，点到为止。尤其现在职业妇女啊，都去上班了，儿女管教出大锤，出纰漏了，造成家庭乱了，不是儿女出事，就是先生出状况，要不然自己啊跑掉了。我听的太多了这方面，因为处理这个问题处理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嘛，所以看到严重啊，真的严重啊，众生未果啊，你不能面对现实就好像自杀了，所以自杀潮就来了。那自杀人很多，现在要知道自杀是灾难的开始啊。我特别为了这个题目讲了一个光碟卡带，你们可以参考，不能自杀的呀，自杀是大不孝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啊！何况父母为其子之忧啊！我们生个病，父母都担心呢、啊。要将心比心呢、啊。第一戒是不杀生啊，佛门怎么可以杀自己呢？这《了凡四训》讲到啊，淹死的人啊，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呐、啊，都要找替身，所以叫做替死鬼啊，替死鬼啊，很麻烦的呢，这东西很痛苦的呢。道教讲到，你每7天要练习自杀一次耶，你说怎么办？就算你找到替身了，你还是水月流转呐、啊，苦海无边呢、啊，所以绝对不能够自杀，好死不如赖活。你有勇气自杀，你为什么勇气改变命运呢？读读《了凡四训》，读读《感应篇》，保证你就不想自杀了，你就会成为有用的人了，利益众生的人了。所以这2本书啊，我们学会一直在提倡啊，尤其是《感应篇》呢，好人看了会警惕自己，坏人看了会心惊肉跳啊。这很多人不吃这套，1000本1000本的印啊，现在给你赔福报，有这个机会就要做啊。那么最近世界的灾难那么多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古有明训，所以净空老法师呼吁我们四众弟子啊，佛门的四众弟子啊，或者善心人士啊，我们要祈求世界和平。老法师去年到我们台湾刚下飞机的时候，感触到我们台湾的福报损得太快了，所以他也忧心的为我们台湾，他是我们台湾出来的嘛，长这等于生活在台湾几十年了，所以对我们台湾非常的关心。他虽然人在国外啊，他觉得我们台湾的福报在这几年来减损得太严重，就希望我们能够多培养一点福报，赶快的赔福报，可以化解很多灾难，也为世界的和平贡献我们的力量。所以大家提倡，最近就提倡印证乾隆大藏经，是今年1月18号的事情啊，签到现在已经2个月了。哎，说实在的，好事也多磨啊，我很想去找讲这一套，希望呼吁大家能够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方面的责任，来护持乾隆大藏经。为什么呢？我一讲这个问题，就有人说了，要送给师父，说要送给全世界的图书馆，让他们保存，让他们这个读诵，或者是来查阅查账阅账。外国人看不懂中国字啊，送他们有什么用啊？有人就跟我问这个问题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师父早就知道了，他就说了，这个印龙藏啊，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是大福报哎。因为这个龙藏啊，乾隆大藏经啊，大藏经都有护法神在守护。对，祈求各世界各地都有龙藏，会有大藏经，这对世界和平和灾难不起有很大的影响力，这是我们看不到的，也可以看得到的。如果你真正神通自在的话，你会知道这个力量。 而且印证大乘经的人福报很大。我们台湾每一个人啊，出个10块、20块、50块、100块，这个功德大家来做的。如果有人有钱啊，他有福报大，我一个人坑送300套，老师傅说不可以，你的福报一个人占光了，别人没福报，你也不好啊。给大家来修这个福报，心量要大。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续佛慧命啊，让全世界各地都有责任义务来保持我们中国文化的宝典佛陀的智慧，让它永远保存下去。里面还有很深的意义，因为人类现在武器科技发展到巅峰了，这个世界有随时有毁灭的这个忧患的忧虑的，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。你看看这个爱因斯坦就讲过嘛，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结局怎么样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用石头换木块在打仗，你说是不是？核子武器太厉害了，一毁就毁掉几百万人口。这个地方你看广岛长崎炸了2颗原子弹，7年之内寸草不生了，不能长食物的，它的后遗症有多大，大家可以看看联合国的史料就知道了，记录就知道。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很有智慧啊，他不发展科技的，就是希望人类能够保有幸福，常有的幸福，长治久安，不会引起大毁灭。西方的基督教啊，这个回教啊，都有讲到世界末日，他们也不是乱讲的，有他的道理的呀。佛经虽然没有讲到世界末日，但是肯定这个世界会有灾难。我们不要说什么，你要看人心的变化就知道了嘛。人心是越来越坏，越来越贪，越来越堕落，磁场整个虚空都乱掉了。所以很多中西的预言家都讲了，我们这个年头啊，我们这个年代啊，2000年左右啊，前后嘛，会有很大的灾难。我们如何来化解这个灾难？佛家慈悲啊，不是末日啊，佛的法印有12000年啊。佛家比较乐观，他不会说认为有世界末日，但是他会认为会有灾难，只要看人心的变化就感召天地的不和，所以就用这个法宝来化解，希望大家能够开启本有的智慧，经过佛陀教育的传播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智慧。我们的佛性跟佛是一样平等的，不增不减嘛，我们应该发出因重心来布施供养，这个人就获大果报，无量无边。若是能够回向法界，那他的福报是不可为喻啊，不能比喻的了。因为六波罗蜜里面布施是居首，布施又分为三种嘛，以财施济人称为财施嘛，以法来布施济人称为法布施嘛，使人家得到安慰没有恐怖叫做无畏布施嘛。那么有人发心印经，便是以财力来弘法咯，使读诵受持的人得到就近安乐咯，这是一举而具备三种的好处。所以弘扬经典的功德啊最为殊胜，而且还举了两个例子啊，都是佛经上点出来的。法林诸月呢也说到，法院诸林这本书啊就说到，员工啊他专门写法华经来布施给人家，他的家财啊越来越富有，子孙呢、啊、也继承他的事业。隋朝末年的时候啊，是乱世嘛，哦，那么盗贼就打到江都了，现在的扬州，他们盗贼都互相的默契啊，道义有道啊，哎，你们不能，我们不能到员工的那个法华里居住的地方哦。因此那一代的人啊赖以全活，没有受到这个贼寇的这个骚扰，这是一个古代的例子。那么《法华探险记》后续说到，民国初年周慧芳女士啊，她病得很重的时候啊，病危的时候，就梦到一个老人叫他布施啊钱财来刻印经典，他于是就独立的来担任这个刻经啊《探险记》这本经典，他的病果然就好了。这是一个近代的例子。其他因此而增福寿开智慧的哦，有这个子孙啊很多的，可以超度先王的这个案例啊，都记载在这个经典上面哦，书上面，不胜枚举，可以这样讲。如果是注印大藏经的话，这功德就更为殊胜喽，因为这是佛的经典的集成，它是法化的红宝， 不仅能够传播一时，势必将流通于百世，功德之深而且广大悠久啊，胜过了一切，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。我们可以举历史的公案，所以金光华是说有这个历史公案可以印证的。你看高丽，现在朝鲜嘛，哈，韩国高丽，唐朝叫高丽，那时候高丽显宗皇帝的时候，他们有皇帝嘛？那么契丹兴起了，那么东蒙古契丹兴起，趁着国运盛盛的时候入寇高丽国，高丽国不得不臣服于契丹，称臣了。那么高丽显宗呢？显宗皇帝就为了祈求发扬国威，以救国难，解除这个奇祸大灾难，在1011年就命令下令他的这个大臣崔士成啊，在开化寺起建印制大藏经，那时候是木头雕刻的啊，叫立藏出雕本哦，要雕好多年呢，不是像印刷比较快啊。第二，高丽高宗的时候，也就是蒙1236年蒙古兵入寇高丽，当时的高宗皇帝呢就迁都到江华岛避难了，也效法显宗皇帝发愿再雕刻大藏经，命令宰相李奎豹在开泰寺起建这个应元，也就是立藏的再雕本，高丽藏的再雕本。你看出雕本的祈祷文里面就讲到了，显宗科经啊，显宗皇帝科经，契丹兵自退，就退了，退兵了，自成所发，这自成感通嘛，无愧前朝，借神宗之力使万荣敌兵远退。你看那时候的祈祷文就这样写得很清楚了，有这个影响力那么大哦。那再雕的更慎重啊，立正的再雕本更慎重，经历了15年，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版本，当时的国事啊，危局啊，也可以赖以保全了。这是你看印藏经的功德，国运都可以保全呢，何况是家庭的命运呢？所以啊，这是我们应该体会到的老法师的他的用意啊，很远啊。既然龙藏啊，啊，光讲龙藏，大家听着，哎，什么叫龙藏啊？我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国的大藏经的编辑啊，早在南北朝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啊。梁武帝啊，他是一个信佛的皇帝啊，三度舍身同泰寺想要出家，没出成功啊。大家知道梁武帝也提倡吃素啊。天监17年，也是公元518年，就有了第一部的大藏经的出现。收集历代翻译的经典有143部，3741卷之多。那么此后历经北魏、北齐，以至于隋唐、南唐各朝代，前后400余年间，共编修了15次之多，重新又编修了15次。不过这些大藏经有两个特点：第一，全是敕修。什么叫敕修啊？就是皇帝亲自下命令编修的。第二，全是手写本。当时虽然已经有纸张了，但是木板的跟印刷还没有发明啊，并且这10多种大藏经早已经失传了，经过那么久的年代。那么我国第一部木板刻印的大藏经是宋太祖开宝5年，公元972年啊，皇帝命令张信同到四川成都监督刻印大藏经，历经12年才完成。那么刻出的经版有13万块之多啊，收经1067部，5048卷，分装为480函，80盒啊，后世称为开宝藏。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的藏经。那么开宝藏以后呢，宋代尚有福州东河寺木刻的崇宁万寿藏，福州开元寺木刻的毗卢藏，潮州归安大慈院木刻的思溪圆觉藏，以及苏州延圣院所刻的积沙藏。那么元代呢，浙江余杭普宁寺刻印过普宁藏，大都弘法寺刻印过弘法藏。那么到了明朝呢，藏经有4种版本，也就是洪武年间明太祖的南藏，永乐年间的北藏，嘉靖年间的武陵藏，和万历年间的径山藏。从宋朝一直到明朝末年，总计有4种版本哦。 到了民国初年啊，除了击杀杖尚有影印本的流通之外啊，其他的版本都已经失传了。那么清代刻印的大藏经有三种，叫乾隆大藏经，第一种也是俗称的龙藏，龙凤的龙啊，龙藏。另外就是百纳藏、平伽藏，其中以龙藏最负盛名。事实上啊，从宋朝初年到清朝末年十一种版本中啊，除了已经失传的开宝藏外啊，也是以龙藏最为完美的啊。龙藏的这个开始啊，开端从清朝雍正十一年啊，雍正皇帝啊命令王公大臣啊，汉藏的僧侣啊130多个人啊，在北京贤良寺广集经本进行校勘修订。你要知道以前那个要入藏要经过皇帝批准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，还有它的权威性，还有经过所谓的国师大和尚啊，都是有修有证的鉴定的才能够入藏的，不是说他是我什么人，他是我师父，我给他入藏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藏经的权威性完美性以乾隆藏经最为最具权威，这也是净空老法师提倡这一部经的因缘，它最有中国文化的特色。那么这部藏经是以明初的北藏为基础而有所争议，也就是把宋代以后元明清诸代高僧大德的著述全部收入，也可以说是把佛教传入我国1700年间所翻译的经典做了一次的总结啊。这部经自从雍正十一年西元1733年开始编刻，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12月15日完成，总共收经1670种，7240卷，它的版式为一页五行啊，一行有17个字，这种的折本方式，字体非常醒目，雕版也非常的精致。那么经版呢，最初保存于大内的武英殿，民国初年就移至存放在北京的柏林寺。那么近代世间保存的原版龙藏相传只有4部，不多，现在保存在日本龙谷大学的图书馆，有一部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赠送给日本国的。那么第二部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极乐寺的一部啊，是在光绪30年，当时81岁的妙莲老和尚啊入京呢、啊、向皇帝申请的。那么清代高僧入京请藏经啊，要有王公大臣联名发起才行哦，还经过僧录师的制奏报告皇帝，经过皇帝批准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那么同时批准的同时呢，还会御赐金符銮驾护送藏经到那个寺庙，另外还赐给请藏的高僧紫衣玉印，习藏如意，那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情，盛典呢可以说。另外两部乾隆大藏经分别保存在香港念佛堂还有美国的万佛城。在19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的倡议之下，因为就是不多嘛，就4部嘛，就原版印刷过一次，就把这原版拿出来印刷过一次，印了100部，每一部有7250本那么多，体积太过庞大，造价非常的高，不是一般寺院或社团或个人所能够容易收藏的。那么我们台湾呢也有居士发心呢、也有印刷厂嘛，是佛教徒啊，很发心，为了使龙藏能够广为流通，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可以这样讲，世界文化的精华所在，智慧，人类智慧的精华。那么现在依照这个赵朴初会长所制的龙藏呢为复制的蓝本，而用现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印刷术啊，缩影印刷啊，都加以这个破损的地方加以修补啊，并重新整理啊制版，这样子造成了168大册，也不小啊，但是家庭还是可以收藏的哦，寺庙可以作为镇寺之宝。那师父希望把这一部龙藏啊广为的流传全世界，有它很深的意义，刚刚我也跟我们报告过了。那么当然它的造价也不便宜啊，不过我相信大家有这个福报的啊、可以布施一套两套都可以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你没这个能力的，多多益善，用蚂蚁雄兵大家的号召。有个师姐就跟我讲，她怎么号召的？她很用心哦，好像是一个徐师姐，她说啊，她要善巧方便，希望大家种福田，大藏经的功德很殊胜，尤其是乾隆大藏经。她说啊，哎呀，你家有几个人啊？ 好朋友嘛，我家有四个人啊，你们家能不能出400块给我，我帮你们拿去做好事。400块不多嘛，四个人嘛，一人100块，每一个人都有份嘛。那你做什么啊？做什么好事啊？哦，这个印乾隆大藏经啊，能够啊使我们台湾的福报啊增加，让我们的国运呢、啊、昌隆一点呢、啊，让我们的福报、啊、不要损得那么快啊，赶快添福啊，让这个世界的和平啊，刚才好懂作用嘛、啊，能够增长的、啊。我们做这个不是为我们为我们自己，我们念的是为世界，念的为众生和平的祈祷。我们这个布施究竟有多重的作用在里面，并不是普通的布施。这个我相信10块钱、50块钱、100块钱，在我们来讲还有这个能力的，有能力的话1000、2000都可以，这样子集意成裘啊，用大家的力量来使这个印乾隆大藏经结缘全世界这种运动啊，能够为我们世界和平啊尽最大的一份努力。因为这个有高智慧的人才能够想出这个办法来。我刚刚讲过历史上的公案，对不对？国运都得以维保啊，可以解那个奇祸，国家亲自敌兵亲自可以解这个灾难的，何况是一般的灾难，那但是不会太难啊，战争都可以解决了。所以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应不应该替我们的子孙子福？应该，要用善巧方便。只要听到这个光碟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你听到这个卡带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，不要置身于世外。台湾的福报要靠台湾同胞，每一个人要尽力。天下的和平，每一个都有责任，匹夫匹妇都有责任。所以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是有他的大道理在。另外就是要念佛，念佛太重要了。我们念佛不是为自己祈求平安升官发财哦，不是哦，这是自私自利的念法，功德很小，可以说不大。我们念念为法界众生，念念为世界人类的福报化解灾难而念，不一样了，那个心量就大了。所谓心量大，就福报就大了嘛，功德就大了嘛。所以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所造，根本还是从心下手，把这心量剁开。不要小看自己哦，你看有前天有个师姐生病了，打电话给我在家付钱在家，我说你啊在家啊，你有信佛？有，但是你怎么念佛你知道吗？我就告诉他一种方法，叫十念计数法，是印光大师教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要念南无哦，南无那是翻音翻过来的，音不要错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不要念成哦，有它很大的道理在里面的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啊，无量的觉悟啊，不是迷信。这个念波一打出去，虚空法界都受到这个念波，这个念波的影响啊，不光是光明的，是吉祥的，有它的功德力、威神力，不可思议。它是光中极真，佛中之王，念这句佛号啊，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可以让众生啊减少多少的灾难呢？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懂得念佛的话，拜托你，你没钱没关系，念佛不用钱，你就好在家好好念佛，一天念2万声、3万声，认真念，为苦难的苍生而念，为法界众生而念，不得了啊！你不成佛谁成佛啊？啊，你的病也好了。所以心能够转境界，念佛就是念心，自成念佛，声声佛号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而念，这是最大的福报啊。刚刚讲的印龙藏福报很大，念佛的功德更殊胜了。所以我们双管齐下，左右开工，效果一定很棒。啊，有的人好忙哦，我没时间念，有的是时间啊，吃饭睡觉穿衣吃饭，佛在心中，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，念念都是佛号，这是一个过程而已嘛。上厕所都可以念，默念不要出声念，睡觉不要胡思乱想，不要数羊啊，你不能数那个羊，你想那个羊，万法唯心，你将来就变成羊，你知道吗？不得了的呀。所以说这个心念很重要，要照顾我们这个心也不简单啊。那么读诵经典呢也是一个方法，我希望大家有空啊多读读古圣先贤的经典，儒家有儒家的经典， 佛门有佛门的经典，道教有道教的经典，各种宗教都有它的经典，拜托大家各自依据自己本身信仰的经典好好的读诵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上帝真实义，上帝是慈悲的，上帝是博爱的，绝对没有敌人的，不要有排他性，所有的宗教都要团结起来，都要和睦相处，以和为贵，共同挽救人类的灾难。你要知道啊，诺查丹马斯，西方的大预言家，也就是西方的圣人，西方人把他看成圣人，是法国路易十六的宫廷顾问，他这个人就跟了凡四训的孔先生讲的一模一样，他有那个智慧，他就讲我们这个世界有大灾难，就是2000年左右，人类的人口数只剩大七之数啊，大七是什么？700万、7000万、7亿，最大是七亿吧。好了，这个人世界人口大灾难一来只剩七亿，那10个19个吧，可不可以改变？佛法说可以改变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怎么不能改变？可以的，你孔先生了凡四训可以改变命运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怎么不能改变？所以连老凡最后被算的53岁8月10号丑时当寿终正寝，该死了，死在床上啊，死的事实都给讲出来了，没错啊，孔先生只有这个本事啊，算他考试第几名的算得出来啊，李清水 几分几两的算得出来啊，怎么会算不出来呢？诺查丹马斯的功力就跟孔先生一样，如果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不改变命运的话，那真如他所料，那是不好玩啦，那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啊。所以我们要觉悟，要觉醒，要大觉醒才有救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迷惑颠倒了。有空有时间读经听经言教，各种宗教徒都要尽自己的本分，团结起来，对人类的幸福共同祈祷，共同努力，尽自己的一份心力，你将来一定可以升天堂，你将来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你相信吗？谢谢各位。刚刚我讲到那个十念计数法，我再复诵一次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数得清楚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心里面数一，第二句是数二，一直数到十为止，叫循环不断，叫十念计数法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数得清楚，字句要分明啊。南无和陀加重一点点，你会念得更摄心。我再补充说明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各位时间，再次的谢谢各位。